来读一节圣经，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节二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唔再看第三章，再请睇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五节、十六节、第十五节、十六节，昨天我们讲到怎么避免误解圣经，昨天我们讲到怎样避免误解圣经，
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地方，
我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地方，
我们不要避免误解圣经，
我们没法略避免误解圣经。
不但要放下个人的偏见，
不但只要放下个人的偏见，
要很把这个诚心非常正确的放在神的面前，
要把这个全心非常正确的放在神的面前，
来读神的话语，
也都读神的话语，
也不但是要避免所以对于字的意思的误解，
也不但只要避免对于字意的误解
和那一段的记载
和那一段的记载，
了解他的经意，
来了解他的经意。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
另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
我相信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
我相信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是很明白怎么样算是断章取义。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未曾明白什么才叫断章取义。
有很多基督徒他所发的圣经的问题，
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所发的圣经上的问题，
假如他稍微留心一下上下文，他自己都能够回答他的问题。
假如他稍微留心一下上下文，他都可以回答他的问题，
但是就是他没有留心上下文，
就算他没有留心上下文，
就是因为他不留心上下文的缘故，
就因为他没有留心上下文的缘故，
结果呢自己就不明白他所读的经文，
他自己就不明白他所读的经文
，所以避免断章取义，
所以避免断章取义，
留心上下文是非常重要，
留心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
留心上下文是所有读圣经的的方法当中最重要的方法，
留心上下文是所有读圣经方法当中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所有解释圣经最重要的原则也是要跟上下文配合，
所有你解释圣经的最重要的原则亦是要顾住到呢上下文相合
，有人说神就是爱，
有人说神就是爱，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
所以他就把这个神呢解释神解释成一种抽象的不是实际上存在的一个
意味，那他就把神呢用成好像一位抽象的不是实际的一位，
因为光是什么东西，
因为光是什么东西呢，
好像是摸不着，
好像摸不着的，
没有一个位格的，
没有一个位格的，
神是爱是什么，
神的爱是什么呢，
爱不没有位格的，
爱没有位格的，
所以他们就把神呢解释成只是一种人的最高的理想，
他就把神解释到人是最高的理想
，不是实际上存在的一位神，
不是实际上存在的一位神，
这就完全误解圣经，
这些就是完全误解圣经的意思。
因为我们如果读约翰一书，
如果我们读约翰一书，
虽然提到神就是光，
虽然提到神就是光，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但是你读全书就知道，
但你读全书就知道，
他绝不是把神当作一位没有位格的一位神，
他绝对不是把神当作一位没有位格的神，
神是光是爱，不过形容神的性情，
神是光是爱，不过形容到神的性情，
是讲到神的性格，不是讲到神的位格，
是讲到神的性格，不是讲到神的位格，
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非常的强调，
在约翰一书里面非常的强调，
我们怎么样的跟神交通，
我们怎样的跟神交通，
你能够跟他交通的当然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位，
你跟他交通当然是一位有位格的一位，
是能够跟他谈话的，
是可以跟他谈话的，
假如你跟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谈话，
假如你同一个冇生命嘅东西谈话，
那你这个人就有问题了，
你呢个人就有问题啦。
甚至你对这个照片讲话，
甚至你对住一张嘅相片嚟讲话，
对着照片讲话，你这个人也有问题了。
对住你相片嚟讲话，你呢个人都有问题啦。
照片不会说话的，
因为个照片唔会讲话。
如果我们向这位神交通，这个神根本不存在，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我哋同神咁样交通呢，实在你就唔存在，系冇嘅东西。
如果这个神是不存在的，
如果呢位神系唔存在嘅话，
那这个交通是不过是自己跟自己说。
咁呢个交通不过自己同自己讲。
但是约翰一开头他就证明，
但约翰一开头佢就证明，
论到这个起初的生命之道，
论到呢个起初嘅生命之道，
我们亲眼看见，
在我哋亲眼看见，
亲手摸过，
亲手摸过，
这就说明了这一位神的存在是非常实在。
这个就系讲明呢位神嘅存在实际嘅实在嘅。
所以不理会上下文，
所以不理会上下文，
就很容易误解圣经，
就好容易误解圣经。
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字呢，有人呢、在翻译上有很大的争论。
地方圣经上有个字呢，有人呢在这方面很大的争论。
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以赛书第七章第十四节，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有一些研究希伯来文的人呢，他说
有啲研究希伯来文嘅人，佢就话：，
但呢个童女啊，也可以翻作少妇的。
佢呢个童女亦可以翻做少妇嘅。
但那个字的意思是可以翻作少妇的。
佢呢个字嘅意思可以翻作少妇嘅。
所以有人就把这个，这个童女这个字，
所以有人就将童女呢个字
翻作少妇，
翻做少妇。
可是如果你把上下文一看呢，你就知道翻个童女才是对。
如果你将上下文睇一睇，你就知道咧翻个童女先系啱嘅。
如果你把新约的马太福音的记载或者路加福音的记载加上去来看，
如果你将新约嘅马太福音嘅记载、路加福音嘅记载加上嚟睇一下，
那么你就更加的肯定这个字是一定应该翻作童女，
你就更加会肯定这个字应该翻作童女。
因为如果神先知说我给你一个兆头，
如果先知话我给过你一个兆头，
必有少妇怀孕生子，
必有少妇怀孕生子，
这不算兆头嘛，
咁都唔算兆头啊。
所有的少妇都会生孩子，
所有嘅少妇都会生孩子噶。
这有什么特别的道理？
有咩特别嘅道理呢？
不必先知来嘅，又不必先知来宣告，
都唔使到先知嚟到宣告添。
所以，他当然是指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才是一个特别的兆头。
因为呢，先知预言到童女怀孕生子，先就系一个特别嘅兆头。
假如说这个是个少妇的话，
假如呢个真系一个少妇嘅话，
那么马太福音第一章嘅记载一点意思都没有。
马太福音书第一章嘅记载一啲意思都冇啦。
因为天使要去跟约瑟报梦，
因为天使向约瑟嚟报梦，
要向他解释玛利亚所怀的孕呢是从圣灵来的，
要向他解释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这第一章啊，约瑟想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
那么第一章就讲到呢，约瑟暗暗的把玛利亚来休了，
这为什么无缘无故把他暗暗休了？
那么无缘无故怎么把他休了？
那整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记载变成是多余的。
咁啊，整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嘅记载变咗系多余嘅。
当天使向玛利亚报喜信嘅时候，
当天使向玛利亚报喜信嘅时候，
在路加第一章，
在路加第一章，
他预先告诉玛利亚说，他要从圣灵怀孕。
他预先告诉玛利亚话要从圣灵怀孕。
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玛利亚就话啦：“我未出嫁，必有咁嘅事啊！”
先是对他说，
先是对他讲，
圣灵要降临在他身上，
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
大能大能要覆庇，
神的大能要覆庇你，
在人不能呢，但是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
如果玛利亚是一个少妇，
如果玛利亚一个少妇，
这些记载也完全变成多余，
你的记载就完全变成多余了。
所以你只要把上下文合起来看呢，就很难曲解圣经。
如果你将上下文呢合起来睇呢，你就好难的曲解圣经，
很难强解经书，
好难的强解经书。
所以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注意这个上下文。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非常注意上下文。
我们再举一两个例子。
我们再举一两个例子。
有一些圣经我们大家很熟悉。
有一次圣经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前面两节。
前面的两节。
保罗说他是与神同工的，
保罗话他与神同工的，
劝勉信徒啊，不要不受神的恩典，
虚弥信徒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那么零后六章第二节就说，
那么零后六章第二节就讲，
为什么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呢？
点解冇徒受神的恩典？
因为他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
因为他话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
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都用这一节圣经来传福音，
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都用这一节圣经来传福音，
因为今天是神悦纳人的时候，
因为今日是神悦纳人的时候，
看啊，现在是正式悦纳的时候，
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所以我们劝勉人现在要信耶稣，
所以我们劝勉人现在就要信耶稣。
但是这两节圣经其实呢，它不是对非基督徒说你现在要信耶稣。
但这两节圣经并非话对呢，那些非基督徒讲叫你现在信耶稣的。
你如果留心看上下文，你知道这两节圣经是对基督徒讲。
如果你留心睇下上下文，你就会知道这两圣经是对基督徒讲。
保罗说我们这个与神同工的，我们劝你们，
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
不要徒受神的恩典，
不要徒受神的恩典。
为什么不要徒受神的恩典？
为什么不徒受神的恩典呢？
因为神曾经趁着今天他悦纳我们的时候，他应允我们。
因为神曾经也趁着悦纳我们的时候，他应允我们。
我们在神拯救人的日子，我们得了拯救；
在神拯救人的日子，我们得了拯救。
既然这样，
既然是这样，看啊，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那个意思就是对基督徒说，
意思就对基督徒说，
你们这些人呢，是在神悦纳你们的时候得应允的，
你们这帮人是在神悦纳你们的时候得应允的，
是在神搭救人的日子得拯救的，
是在神搭救人的日子得到拯救的。
现在呢，还是神悦纳人的时候，
现在正是人神悦纳人的时候，
还是神拯救人的日子，
应该在神拯救人的日子。
那么你们应该趁着神悦纳人的日子拯救人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趁着神悦纳人的时候拯救人的日子，
去拯救人，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去拯救人，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这样就不徒受神的恩典，
这样就不会徒受神的恩典。
所以他这个，如果你按上下文看的话，他的重点是偏重在劝勉信徒。
咁如果你按上下文睇嘅时候，这个重点啊偏重于信徒，
信徒要利用今天神悦纳人的时候去拯救人，
信徒要你在神悦纳人的时候去拯救人，
因为我们自己正是神悦纳人的时候，我们蒙拯救的。
因为我们正是在神悦纳人的时候，我们蒙拯救的。
所以我们不要徒受神恩典，
所以我们没徒受神的恩典。
所以你连接上下文，
如果你连接上下文，
我不连接上下文，
或者不连接上下文，
那个意思就不一样，
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读圣经不要断章取义，
我们读圣经不要断章取义。
如果你能够抓紧这个原则，
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原则，
紧紧的留心上下文，
紧紧的留心到上下文，
那么就算是你领会错的话，也不会错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
就算你呢错误的话，也都不会错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
如果你不留心上下文，
如果你不留心上下文，
就算你 好像人家说的已经解禁，高新人干完了已经改禁，这个已经解禁的问题也大得很，这个已经改禁的问题都大得很，因为有很多人所谓已经解禁是已经串禁而已。
因为有很多人已经改禁，其实已经串禁就啱嘅，
不一定他真正所引的圣经是能够解释那一段经文的，
不一定的，他所引进的圣经可以解释到那段的经文的，
他不过勉强把相同的句子串在一起，
他不过把相同的句子连在一起，
所以你如果留心上下文，
如果你有留心上下文，
再加上别的经文的补充，
再加上别的经文的补充，
那么你在领会圣经上，
然后你要领会圣经上，
就不至于有什么大的差错，
就不至于有什么大的差错。
今天我们还要提到一点关于读圣经我们会碰到的一些困难的问题。
你怎么提到你读圣经的关于我们碰到一些的困难的问题？
这些难题呢可以分作两大类。
这个难题可以分作两大类。
有一大类呢是它所以成为难题呢只是因为我们圣经还不熟悉。
它所以成为难题因为我们对于圣经还不熟悉。
其实它不是难题，
其实它不是难题，
因为我们还知道前面而不知道后面，
那么我们只知道前面又不知道后面，
或者是知道这个地方你不知道别的地方，
或者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又不知道别的地方，
我们圣经不够熟，
我们的圣经不够熟，
对圣经的认识不够完全，
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不够完全，
所以我们觉得是难题，
所以我们觉得是难题，
那就是说它本来不算难题，
那本来呢它不算难题，
这算是一类，
这呢又算系一类，
另外一类的难题，
另外一类嘅难题咧，
就是说圣经根本呢对那个问题就没有给我们足够的启示，
就系圣经对呢个问题冇足够俾过我哋嘅启示，
就我们可以根据现在神所给我们启示解决那个问题的，
叫我哋现在可以根据神所俾我哋嘅启示解决呢个问题。
那就是本来就不能解决的问题，
嗰个就系本来不能解决嘅问题。
那一类的问题我们要特别的留心了，
那类的问题我们要特别的留心了。
今天我们先讲这个比较容易的，
今天我们先讲这个比较容易的。
有的人呢他会发觉圣经的记载有一些好像矛盾的地方，
有些人会发觉圣经的记载好像有些矛盾的地方，
比方在马太福音这个十二章，
比方在马太福音十二章，
马来福音十二章呢，耶稣跟门徒反驳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
耶稣同门徒反驳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
耶稣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耶稣曾经讲过什么的话，
我们看十二章的三十节，
我们看十二章的三十节，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不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
那就是说一定要跟我相合，
那就是一定要与我相合，
凡是不跟我相合就是敌我，
但是不与我相合的就敌我的，
这界限非常清楚，
这个界限就非常的清楚。
路加第九章，
但路加第九章
有一节好像刚刚相反的经文，
有一节好像刚刚是相反的经文，
路加第九章，
路加第九章
第五十节，
五十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
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
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
但是假如你留心啊，这是两个地方的上下文，我们刚才说过上下文了，
那你如果留心呢，我们所读过的上下文，
耶稣说那些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是指什么人说？
耶稣说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挡我的，那指乜嘢人讲呢？
是不信耶稣的人，
系对嗰啲唔信耶稣嘅人。
那些文士明知耶稣是靠神的能力赶鬼，但是他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
咁啊，嗰班咧法利赛人文士呢个，你明知道耶稣系咧 靠圣灵赶鬼，偏偏就话耶稣靠鬼王别西卜嚟赶鬼。
耶稣在下文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
耶稣在下文就讲到佢哋系毒蛇嘅种类，
他们是不信耶稣的人，
佢哋系不信耶稣嘅人。
但是在路加第九章所讲的呢？
但系在路加第九章所讲嘅呢？
那些人是实际上是信耶稣的。
嗰啲人实际上系信耶稣嘅
门徒，因为他们不跟他们一起去传道，
门徒因为唔跟佢哋一起去传道，
因为这些人不跟门徒一起，
因为呢一班人唔跟门徒一起，
是他们奉耶稣的名赶鬼，
佢哋奉耶稣嘅名赶鬼，
所以门徒就要禁止他们，
所以门徒就禁止佢哋。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
耶稣话唔好禁止，
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
因为唔抵挡你哋嘅就系帮助你哋嘅。
可见耶稣对于那些信奉他的人，
可见耶稣对于那些信奉他的人，
并不一定是说跟耶稣在一起传道才算，
并不是说跟耶稣一起传道才算的。
有些人耶稣要他跟从，
有些人耶稣要他跟从，
但是有些人耶稣不要他跟那一些，
但有些人耶稣不使他跟从。
有一个被群鬼附着的人，
有一个被群鬼附着的人，
他不是要求跟从耶稣吗？
他不是要求跟从耶稣吗？
耶稣不许，
耶稣不许，
要他回去，
要他回
到他自己的家里，
到他自己家里
跟他们做见证，
跟他们做见证，
见证耶稣为他们做了何等大的事，
见证耶稣为了他们做了何等大的事。
所以这两句话看起来是冲突的，
所以这两句话看起来是冲突的，
其实是互相补充的，
其实是互相来补充的。
圣经有很多的真理的启示是互相补充的，
圣经有很多的真理是互相来补充的，
我们要把互相补充的合起来一起看，
我们把互相补充的合起来一起看，
不要把互相补充的把它孤立起来，当作不是互相冲突的，
不要把互相补充的孤立起来当作不是。
保罗也有差不多的态度，
保罗亦有差不多的态度，
他对于传基督的人，
他对于传基督的人，
他是有很宽大的心，
他有很宽大的心，
甚至明知他们是出于嫉妒出于纷争，
甚至明知道他们出于嫉妒出于纷争，
保罗这个有什么妨碍？
保罗说这个有什么妨碍呢？
意思是对我保罗有什么妨碍？
意思就是说对我保罗有什么妨碍？
我保罗又不是跟他们争，
我保罗又不是跟他们争，
他们要跟我争，
他们要跟我争，
无论他争不争都好，
无论他争不争都好，
他传的是基督，
他传的是基督，
基督究竟被传开，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保罗的心非常宽大，
保罗的心是非常宽大，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保罗对于那些传异端的人确实没有这样宽大的态度，
保罗对于那些传异端的人就没那么宽大了，
他说他对那些假弟兄啊，
他说他对于那些假的弟兄
就是一刻的功夫，
就是一刻功夫，
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
亦都唔容让信服佢哋。
那是加拉太第二章的话，
嗰啲系加拉太第二章的话，
二章五节，
二章第五节。
对于传异端的人，
对于传异端的人，
保罗连一刻也不容让，
保罗连一刻都不容让。
对于传基督的人，
对传基督的人，
甚至明知那些人是要对付保罗的，跟保罗争的，
甚至明知嗰班人系对保罗与保罗争嘅，
保罗不是说存着嫉妒、存着纷争，这个事情是对的。
保罗话，保罗唔系话咧，存着嫉妒纷争系对，
但是保罗是认为，如果有人要跟我保罗争，不要紧的。
但保罗认为，如果有人要同我保罗争，唔紧要嘅。
他只要是传基督就可以，
佢只传基督就好啦。
这是两方面，
呢个系两方面
真理的两方面，
真理嘅两方面
互相补充的，不是互相冲突。
系互相补充而不是咧互相冲突嘅。
第二点我们要注意，
第二点我哋要注意
圣经的记载，
圣经嘅记载
未必是圣经所赞同的。
未必是圣经所赞同的。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误会了，
有的时候我们时常误会了，
以为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圣经赞同，
以为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圣经所赞同的，
不一定，
不是一定。
所以有的人他以为圣经里面有记就是可以做，圣经没有记就是不可以做。
有些人以为圣经有记的就可以做，没记的就不要做。
圣经也没有记我们用筷子吃饭，
圣经都冇话咧，记载咧，我哋用筷子食饭啦。
我们在南洋的马来人是用手吃饭的。
喺马来亚嗰啲人咧，用手嚟拿饭嘅。
那么到底哪样是对？
咁啊，到底边样啱啊？
圣经没有记，
圣经都冇记啊！
你以为圣经什么都记？不一定，圣经不会是什么都记。
你以为圣经乜嘢都记咩？唔系一定嘅，圣经唔系一定样样都记嘅。
圣经所记载的事不一定是圣经同意的。
圣经所记嘅唔系一定圣经所同意嘅。
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哋举几个例子。
这些例子也许是大家熟悉的，我们就不会看。
咁呢啲例子如果大家熟悉嘅咧，我哋唔使睇啦。
比方亚伯拉罕娶夏甲。
地方亚伯拉罕娶夏甲
是创世纪16章的事。
创世纪16章嘅事。
这件事情呢，
圣经记载。这件事情呢，圣经记载啦。
记载什么？撒拉向他提议，把他的侍女给亚伯拉罕做妾。
记载撒拉点样提议将个侍女夏甲俾个亚伯拉罕嚟做妾。
那么亚伯拉罕就接纳了，
咁亚伯拉罕就接纳了，
后来就跟这个夏甲，就这个他的妾夏甲就怀孕了。
咁后来咧，佢嘅妾夏甲就怀孕啦。
怀孕的时候啊，还没生出儿子来。
怀孕嘅时候仲未曾生出儿子嚟，
生的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啦。
生嘅都唔知道男定女。
他这个侍女啊，就小看他的祖母了。
咁呢个侍女就小看佢嘅主母，
所以两大小就争吵起来啦。
咁两大小就争吵起嚟啦。
下文就记载啊，后来这个夏家想要逃出去。
咁后来咧，圣经就记载夏家要逃出去，
因为呢，这个撒拉对他不好。
因为撒拉对佢唔好，
但是神要他回去。
但系神就要佢翻去。
啊，等他生了孩子才出来。
等佢生咗孩子先嚟出嚟。
这是16章的简单的记载。
呢个十六章简单嘅记载，
圣经就完全没有提到底亚伯拉罕娶夏甲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
圣经并冇提到底亚伯拉罕娶夏甲呢件事系对亦或唔对。
圣经有一些记载是属于这一类的记载。
圣经有啲记载是属于呢一类嘅记载，
他只是把那个事实的经过记载下来。
佢只系把这个事实经过记载下来，
不加上评判，
冇加上评判。
可是不表示他赞成或者是反对，
但唔表示佢赞成或系反对。
是赞成还是反对啊？你自己从圣经里面看。
系赞成因为反对呢，你自己要从圣经里面。
有一些的记载是属于这一类的。
有啲嘅记载属于呢一类嘅。
所以有人就说，你看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还是娶妾的。
有啲人就话咧，信心嘅祖宗亚伯拉罕都系娶妾嘅。
那么你就是娶了妾，还有希望跟亚伯拉罕一样啦。
咁你呢就娶咗妾呢，仲有希望好似亚伯拉罕一样。
那绝不是圣经的意思。
呢、这个就唔系圣经嘅意思。
你如果留心看呢，
如果你留心睇，
这个圣经从来没有承认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妾这个地位。
圣经从来就没承认到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妾子的地位。
他只是一直提到呢，撒拉提议把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妾那个话。
只是一次的提到撒拉提议把夏甲给个亚伯拉罕做妾的一段的话。
然后下面都是称他为侍女，侍女，侍女。
然后下面都称他为侍女，侍女。
在新约引用的时候，加拉太书第四章引用这个十六章的事情。
但新约加拉太书引用到呢件引用到呢件嘅事，
也是称这个夏甲为侍女，不是称他为妾，根本不承认妾这个地位。
亦系你称他为侍女，根本上就冇称他为妾。冇妾字呢个地位。
而十六章呢又已经给我们看出亚伯拉罕呢他的家庭怎么样，因为多了一个妾的缘故就发生了纠纷了。
咁我哋睇十六章就会睇见呢亚伯拉罕点样嘅多咗一个妾嘅地位，所以呢就发生家庭嘅纠纷了。
犹太人的观念跟中国人有一些类似。
犹太人的观念和中国人有些类似、
啊、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人读圣经应该比西方人更容易明白才对。
所以我就说中国人读圣经应该比西方的人读圣经更容易明白才对。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他的妇人如果不生孩子看作很大的羞耻。
如果当时的犹太人的妇人呢不生孩子算是一个很大的羞耻，
所以他要把他自己侍女给丈夫替他生一个儿子，
所以他将子女给个丈夫替他生一个儿子，
所生的儿子要归给他自己的名下，
而生的儿子要归在他的名下，
这样就算是他生过了，
咁就算系佢生过啦，
他生过儿子呢就算不羞耻啦，
佢生过咗儿子呢就算唔羞耻啦、
哦、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观念啦，
我哋中国人都有呢个观念，
当然这个年轻这一代没有啦、啊、
当然年轻呢一代就冇啦，
但是过去我们中国人有这个背景的，
但过去我哋中国人就有呢个背景，
所以他把侍女给夏甲、给这个亚伯拉罕，
所以佢把侍女俾个亚伯拉罕，
可是我们刚才说过他这个夏甲才怀孕呢，还不晓得是生男是生女，他就已经跟这个撒拉争吵了。
但是可惜的就这个夏甲所怀的人之生男亦或生女，就同他的主母来争吵了。
家庭的纠纷，家庭的这个痛苦就开始。
家庭的纠纷，家庭的痛苦就开始了。
还不止。
仲不止。
后来夏甲所生的儿子马利。
后来夏甲所生的以撒，
跟以撒争吵，
同埋以撒嚟争吵，
那么撒拉要把夏甲跟以撒赶出去，
咁啊夏撒拉要把夏甲嚟赶咗出嚟，
那么神同意撒拉的见解，
咁啊神同意啊撒拉呢个建议，
因为这个应许生的才可以承受产业，
因为从应许生嘅原来可以承受产业，
所以以斯玛利就离开了。
所以以撒玛利就离开了。
直到今天亚勒伯的世界，亚勒伯人就是以斯玛利的后代。
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阿拉伯人的后代就是呢这个以撒玛利的后代。
是跟以色列人是死对头。
他跟以色列人是死对头的。
今天我们全世界都因为他们受影响。
我们全世界人都因着他们来受到影响。
因为他们说油要起价，我们就没有法子生活不起价。
那么他说呢，那些石油要起价，我们的生活就没办法说不起价了。
所以一直影响到今天这个那个后果。
一直影响到今天的这个就是后果。
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往后再详细看，我们知道这件事不是神的意思。
如果我们从圣经往后来看下，就知道这件事不是神的意思。
就像这一类圣经的记载，
好像这一类圣经的记载不少的、
啊、四世纪十一章记载一个四师，就是耶和他。
士师记十一章就记载到一个士师耶和他。
耶和他是神兴起来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亚扪人的手。
耶和他是神所兴起来的一个士师，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呢就
亚扪人
的手。
那么他在没有出去打仗以前，去打亚扪人以前呢？
他在未曾出来打仗打亚扪人以前呢，
他是先在神面前许一个愿，
他就先在神的面前许一个愿。
那我们这里看他许的愿，
我们在这里看看他所许的愿。
在我们从这个三十节读到三十一节，
我们从三十节读到三十一节，
就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
好多人就问这个问题。
那么耶和他许的愿呢，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呢？
那么耶和他所许的愿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
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为什么他会打胜仗回来？因为他许愿了。
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为什么他会打胜仗回来？他就许这个愿的。
其实他打胜仗跟他许愿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他打胜仗跟他所许的愿一点关系都没有。
并不是因为他许了这个愿才打胜仗的。
并不是因为他许了这个愿才打胜仗的。
他这个愿呢，完全是多余的自己加上去的。
他这个愿是完全多余的自己加上去的。
因为在上文已经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
那么上文讲到耶和的灵降在耶和他的身上，
上文已经告诉我们神要拣选你耶和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亚扪人的手，
上文已经讲到神要拣选耶和他救他们脱离亚扪人的手，
耶和他根本就不需要许这个愿，
耶和他根本就不需要许这个愿，
结果呢他打胜仗回来来迎接他自己的儿，
竟然后来结果呢打胜仗回来迎接他的竟然是他女儿，
那么他后悔了，不知道怎么办，
那他就后悔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圣经是这样记载，圣经没有说耶和他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
圣经是这样记载，但没有说明耶和他这样做是对于或不对，
他 这一类的记载都是属于圣经，只是把那个历史的事实的经过记下来。
这类的记载就属于圣经，只是把那段的事实记载下来，
不加以评判的。
不加以评判的，
有一些地方圣经是加上评判的，
有这个地方圣经会加上评判，
有些地方圣经只是注重那个历史的事实的记录，
有这个地方圣经只是注重于历史的记录。
耶和他这件事，
耶和他这件事
当然是他的一个很大的错误，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那么圣经记载这一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
圣经记载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显明在四世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
就显明在四世时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是在灵性上在真理上是多么的落后，
他们在灵性上在真理上是多么的落后，
连被神兴起来做领袖的人，
你被神兴起做领袖的人，
在属灵的方面，在真理的方面，
在属灵方面，在真理方面
都是不清楚，
都是不清楚的，
是糊涂的心思占了一大半，
是糊涂而心占了一大半。
这是当时士师的情形，
这个是当时士师的情形。
其实不止耶夫他一个人，
其实不止耶夫他一个人，
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好些个士师啊，都差不多是这样，是一半糊涂一半热心。
在这士师记里面，有好多个士师都一半糊涂一半热心的。
在侍奉神的事上，并不是样样都清楚。
在侍奉神的事上，并一定是件件清楚。
他们被神使用，并不是他们本身很完全的去被神使用。
他们是被神使用，并非话咧，他们自己本身好完全。
不过是在某一点上，神用他，神就用了。
不过在某一点上，神要用他们，神就用了。
在那个时代，他用了耶夫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亚门人手。
在那个时代，神就用耶夫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亚门人的手。
那圣经里面呢，还有一些呢是，我们觉得困难的地方呢，
圣经里面还有一些我们觉得困难的地方，
那是属于奥秘事的部分，
那些是属于奥秘事的部分。
奥秘事是属于耶和华，
奥秘事是属于耶和华的，
那就是有一些灵界的事啊，是神并没有完全给我们知道，
还有一些事呢是隐秘住的，神未曾给我们知道的。
很多人以为圣经就是什么都记载一本书，
好多人以为圣经乜嘢都记载落去，
圣经不是什么都记载，
圣经唔系话样样都记载，
圣经是记载那些神所要我们知道的一切事，
圣经只记载嗰啲神要我哋知道嘅事，
而不是记载那些一切我们想要知道的事，
唔系记载嗰啲我哋想要知道嘅事。
我们想要知道的可能很多，
我们想要知道的可能很多，
但是不一定是神所要我们知道的，
但一定是神要我们知道的。
圣经所记载的一切是神所要给我们知道的，都记
载了。圣经所记载的一切神所要我们知道的都记载了。
所以有些灵界的事是显明是没有在圣经里面，
所以有些的
灵界
的事圣经没有写在里面。
比方我们可以从这个但以理书第十章，
比方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第十章，
我们看见灵界有战争，
我们看见灵界有战争，
因为但以理祷告禁食，
因为但以理祷告禁食，
天上就发生战争，
天上就发生了战争，
天使长
跟这个天使长
波斯的魔君，
同埋波斯的魔君，
希腊的魔君，
希腊的魔君
发生战争，
发生了战争
啊！这个灵界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灵界的战争是一回什么事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祷告会影响灵界这个发生这个震荡，
但我们知道人的祷告会影响到灵界发生了战争。
圣经有一类的记载，我们没有法子得到很详细的资料。
圣经有段咁样嘅记载咧，我哋冇办法可以得到详细嘅资料。
属于这一类的记载，我们只能够说奥秘的事是属耶和华。
属于呢一类嘅记载，我哋只能够话奥秘嘅事系属于耶和华。
所有显明的事，都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唯有显明嘅事属于我哋同埋我哋嘅子孙。
最后一点我再给你提一提，
有一点我呢是要提一下，
甚至还有一些特别难解的地方呢。
圣经里面仲有啲难解嘅地方，
就是圣经有一些用语用的话是有圣经自己特别的用法。
圣经里面有这个用的语用的说话是特别是在圣经里面用的。
我们举两个例子比方说，
我们举了两个例子比方说嘛，
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16章讲一个不义的管家。
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
他就说你们呢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他就说你就要用那个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
他说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呢，
如果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个真实的钱财给你们呢？
谁还把那个真实的钱财交给你呢？
很多人看这两句是没法子明白，
好多人看见这两句就很难以明白。
我们基督徒根本不义的钱财就不应该要嘛，怎么可以还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
我们基督徒根本连不义之财都不要的，怎么可以用不义之财来结交朋友？
还用不义的钱财叫你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叫你可以得到真实的钱财。
那你在不义的钱财上来忠心，你叫你可以得到钱财。
其实耶稣所说那个不义钱财的意思，
其实耶稣讲到不义的钱财的意思，
只是对于这个钱财的一种特别的名称，
就是耶稣对于钱财的一个特别的名称。
所有的钱财都是属于这个不义的世代，
所有的钱财都是属于那个不义的世代，
是只在这个不义的世代是有用，
在这个不义的世代只有用，
在永义里面没用，
在永义的里面就没用。
钱财是属于不义时代的，
所以钱财属于不义的时代的。
不义的钱财是只在今生有用的钱财，
不义的钱财只有在这个今世的时代有用。
像这一类的记载，
好像这一类的记载
是圣经独有的语法，
是圣经独有的语法，
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问题，
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问题。
但是这一类的问题呢，
但是这一类的问题呢，
我们就要存比较谦虚的心来读圣经，
我们就要存一个比较谦卑的心来读圣经，
要存一个信任圣经的态度来读，
所以存一个信任圣经的态度来读。
有一些的难题其实不算真正难题，
有一些难题其实不是真正的难题，
好像我们刚才所提的，
好像我们刚才所提的，
它是前后补充的，
在前后补充的，
你留意上下文就看得出来，
你留意上下文你就看得出来。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但我们必须要承认，
在属灵的境界里面，
在属灵的境界里面
还有很多事，
还有很多事
今天神不能够告诉我们，
今天神不能告诉我们，
只能够等到我们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才能够知道，
直等到我们同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先来可以知道。
在这个有限的肉身当中，
我们在这个有限的肉身当中，
我们要产生谦虚的心，
我们应该上传谦虚的心，
求神教导我们，
求神教导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明白神的话语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明白神话语的人。
我们看两处圣经，
我们看两处圣经，
哥罗西书第二章，
哥罗西书第二章
16-17节，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第八章，
第八章
第五节，
第五节。
注意头一句，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第一第五节的上半句，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第十章第一节，
第十章第一节。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表和宁意。
今天我同大家思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预表。
这个问题我相信影响最多的基督徒， 这个问题相信影响最多的基督徒，
因为有不少的基督徒以为圣经里面是有很多的预表，
因为有不少基督徒以为圣经里面很多预表，
所以他们就有一点随便的解释预表，
所以他们有些随便来解释预表，
因为有人太随便解释预表了，
因为有人太过的随便解释预表，
也就有人反对预表的解释，
又有人反对预表的解释。
我们讲预表的时候是不能够不讲灵异的，
我们讲预表的时候不能不能要讲到灵异的，
如果不讲灵异就不能讲预表，
如果不讲灵异就不能讲预表，
因为讲灵异就牵涉到一种解经，就是灵异的解经的问题，
因为讲到灵异就牵涉到解经方面，
就是现在有好些人反对的灵异解经的问题，
灵异有很多人就反对用灵异解经的这个问题，
按我个人的领会，
按我个人的领会，
那些反对灵异解经的人，
那些反对灵异解经的人
实际上是反对诗意的解经，
实际上就反对诗意的解经，
我倒是有一个意见，我们不去挑这个名义的不是，应该去反对诗意解经的错误。
我哋呢有个意见就话，我哋唔去挑呢个灵异的不是，但我哋反对诗意嘅解经。
这个理由很简单。
呢个理由好简单，
名义的用法的确是圣经本身有的用法。
灵异的用法的确是圣经本身的用法，
而且还不是偶然的一次两次的用，
而且不是一次偶然的一次两次的用，
相当多次的用，
是相当多次的用。
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这个诗意的解经呢，不光是凭灵异会诗意。
第二个原因呢，这个诗意的解经呢，就不凭灵异用诗意来解经，
不单单是利用灵异才会失意，
唔单止系单单系用灵异先至会失意，
就是凭着字面的意思也会是失意决定。
就算系凭着你字意字面上嘅意思，亦会用失意嚟到去解释。
这个好像我在过去的早上有偶然提过的，
呢啲好似过去呢几日我喺早上偶然提过嘅。
今天我们要特别的多提到一点关于这一方面。
今天我们特别多提到关于这方面的。
今天我要讲的，我们要分作几个部分。
今天要讲的，我分作几个部分。
头一部分呢，我就是引出一些圣经的例子，来说明圣经的确有灵异的用法、预表的用法。
今天我就从几方面要提出，到圣经的确有用灵异或者预表的解释的方法。
而第二方面呢，我就是要跟大家提到这个预表的解释，这个灵异啊，都有圣经自己的解释。
第二方面的讲到的这个预表的解释，这个灵异，圣经里面也有同样的用法的，
有它有圣经本身的解释，
有圣经本身的解释。
这个预表的灵异不是随便解的。
预表的灵异不是随便来解释，
是完全照着圣经他自己的解释来解释的，
是完全照着圣经他自己的意思来去解释的。
然后我要跟大家提到几个要点，关于我们读预表的时候要注意的要点。
今天我特别同大家提到几个要点，就是呢讲到预表方面的要点。
先请大家看两处圣经。
先请大家看两处圣经，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第六节，
三章第六节，
三章六节，
三章六节，
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
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
这个经义也在中文呢、这里可能这个义啊，是应该是仁义道德那个义的。这一个错字，
咁呢个意字呢，应该在中文就应该翻做呢个意字，就是义道德嗰个义字，
就是经义。
就是定义，定义在中文的意思啊，就是最合理的那个道理。定义在中文的意思就是最合理的那个道理，最对的意思，最对的意思，那个就是定义，那个叫定义啊。
另外一处就是启示录二十三，
另外一处还启示录第二十章。
对不起，是十九章。
对不起，十九章
第四节
第十节，
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的那个定义，
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这个定义和
启示录十九章四节的这个灵意，
我们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这个灵意，
原文都是同一个字。
原文是同一个字的，
pneuma 这个字意思就是灵，
这个字的意思叫灵。
那么这个字它本来呢，
有很多时候啊，是指说神的灵，有好多时候那个字呢是指着神的灵。
有的时候在英文圣经就把这个圣灵那个 spirit 那个 s 加。用大草表示是指圣灵啊，这个灵字那个用大写表示圣灵。
有的时候呢，英文用到一个字呢，它就用大草来表明圣灵那个灵。
可是这个字不光是指神的灵，
咁呢个灵就唔单止系指神嘅灵，
有一个指鬼的灵也是用这个灵。
有的时候指鬼嘅灵亦都用呢个灵。
有的时候指人的灵也是指那个灵。
有的时候就指到神嘅灵，亦都用呢个灵。
所以这个灵字是指神、指人、指鬼，
所以那个灵的极神的极人的极鬼，
那看它的上下文决定的，
它有它要个相他们的决定的。
但是圣经里面只有两处，不指神、不指人、不指鬼，
它的圣经里面只有两处，神极神、人极人、人极鬼的，它是个灵字，哪一个灵字？
这个字是指神的话、律法。
这个记得记得神的话，律法，
神的预言，预言中的灵意，
神预言中的灵意，
预言中灵意和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六节那个定义啊，都是指灵。
咁呢个呢，同埋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嗰个呢定义就是同埋指呢个灵字嘅，
都是同一个字，
都系同一个。
只有这两处啊，它不是指神的灵，也不是指人的灵，也不是指鬼的灵，而是指神的话语的灵。
只有呢两处嘅圣经就系唔系指神嘅灵、鬼嘅灵、人嘅灵，但系呢就指着神嘅话语。
咁话语哪里有灵呢？
咁啊，话语必须有灵嘅。
神有灵，鬼有灵，人有灵，
神有灵，鬼有灵，人有灵，
话语哪里有灵，文章哪里有灵，
话语必须有灵，那文章也必须有灵。
所以中文啊，翻个定义，
所以中文就翻个定义，
这个定义是很对的意思。
那个定义就很对的意思，
因为那这个一篇文章的灵魂啊，那就是这个文章的精髓，那个最对的地方，那就是灵。
那么你这一篇文章那个灵魂呢，就是文章的定义。
预言也是一样，这个启示录十九章讲预言，那个相同的意思，他就用另外一个讲法，灵意。
启示录呢，用到那个呢，是预言方面，就用到那个灵意，那个相同的。
那么圣经呢，有一些地方的确是一种灵意的用法，或者说定义的用法。
圣经里面的确有些地方是灵意的用法，或者定义的用法。
那本来翻到定义就已经很好了，
我本来翻到定义已经很好了。
那么和本的这个翻译圣经的这些神的仆人呢，用两个不同的名这个词。
那么为什么呢？我和本的翻译圣经的人呢，就用两个不同的词呢？
一个地方叫做定义，另外一个地方叫灵意。
另一个地方叫做定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灵意。
因为有些地方圣经的用法，我们还不能够用定义来表示，只能够说是灵意。
因为有些地方的解释法，我们都不能够用灵意，但是要用不能够用定义，但是要用灵意。
比方耶稣这样说，
比方耶稣这样说，
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
所以我的肉是很好的，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我的血是很好的。
那你说这句话一定要从自己还是心灵里？
咁你话啦，呢句说话呢凭咧经意啊，抑或用灵意嚟解释啦？
啊，你是个字意，
你要只知道字意啦。
如果你凭字意，可能啊发生问题啦。
如果你凭着字意，就可能会发生问题啦。
那天主教的变体说，就凭字意来解释这句话。
咁啊，天主教嘅变体说就系咧凭着呢个。意志来到解释，
因为耶稣的肉是可以吃的嘛，
那么耶稣的肉活着的，
那么我们祷告以后这个饼啊就变成真的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吃耶稣的身体，
那我们祈祷之后呢，那么耶稣的肉就是耶稣的身体，变成我们现在吃耶稣的身体。
而且主耶稣讲那个话的时候，他绝没有含着一种说我现在是在讲比喻，你不能够说他是讲比喻。
但耶稣讲这个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呢我现在讲比喻，所以又不能当比喻来解释的。
我不能够按比喻来领会那个话，
所以又不能够按这个比喻来领会那句话。
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所以我的肉是好吃的，我的血是好喝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领受他的生命，
实际上呢我们就可以领受他的生命，
我们可以得到他的血的洁净，
我们可以得到他血的洁净，
是事实，是真的事实，
它是一个事实，
一种属灵的事实，而不是属物质界的事实。
但为什么属灵的事实，并不是呢属物质的事实？
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按灵意讲，
所以我们只能够讲这个是按灵意来到讲了。
但我对哥林多人说，
保罗对哥林多人吧，
他说我们逾越界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守这个节不可以用旧教，
所以我们守这个节就不可以用旧教。
那么他这里是劝勉哥林多人呢，要过圣洁的生活，要除去他们中间犯罪的人。
那么肯定是呢，就劝勉哥林多的信徒呢，要除去他们犯罪的那些人。
那是林前五章七节讲的话。
那林前五章七节讲的话，
你如果留心看林前五章七节，
如果你留心看到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
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
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
那个羔羊啊，
那个羔羊
旁边有小点，
有小点，
就是说原文没有这个羔羊，
就话原文冇羔羊呢两个字。
翻译圣经呢，为什么补上羔羊这两个字？
但翻译圣经点解又补上羔羊呢两个字呢？
因为旧约讲逾越节的时候，的确是讲逾越节的羔羊。
从旧约讲到呢逾越节的羔羊，的确系讲逾越节。
假如你拿去这羔羊这两个字读林前五章七节的时候，就变成这样。
假如呢，你拎咗呢两个字呢，就会变成咁样啦。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基督已经被杀献祭。
我们逾越节的基督已经被杀献祭，
这个很不通的，
你在那就很不通
的。逾越节的时候没有基督，
逾越节的时候都没曾有基督，
怎么会逾越节的基督？
点解会有逾越节的基督？
那么这个写圣经的人他怎么用这个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这个属灵的意思呢？
咁那个写圣经的人又点样用逾越节羔羊？
你怎么凭这个字面的意思说逾越节的基督？
你凭乜嘢字意话逾越节嘅基督？
要讲逾越节就逾越节羔羊，
要讲逾越节就应该讲到逾越节嘅羔羊。
因为基督根本在逾越节的时候未来没有基督的，
因为呢基督在逾越节嘅时候仲未曾有佢嘅，
还没来到，还没降生到世界，
仲未曾降生到世界上，
没有为我们成为一个肉身，
佢未曾为我哋成为一个肉身嘅。
所以这个保罗显然就按灵意把这个羔羊啊，把基督啊取代了羔羊，好像算代数一样的把它套进去。
那么保罗呢就好像呢用代数的方式呢把基督呢代入去这个逾越节的羔羊里面呢。
我们不能否认保罗是在那里用灵意来把旧约的羔羊用在基督身上。
我们不能够否认是保罗用灵意把旧约的逾越节的羔羊代入到基督的身上。
马太十二章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辩论安息日的问题。
马太十二章耶稣同那个法利赛人辩论到安息日的问题。
法利赛人批评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卡那些麦穗来吃，不对，
咁啊，法利賽人咧話耶穌嘅門徒係安息日嚟摘嗰啲麥穗嚟食嘅，唔對。
咁耶穌怎麼樣？你跟他們辯論。
咁啊，耶穌又點樣同佢哋辯論咧？
他引證兩件事。
佢引證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說，這是馬太十二章啊，一到八節。第一件事就是說呢，這個大衛啊，跟著他的手下的人。
咁啊，第一件事就提到咧大衛同埋跟隨佢嘅人。
在逃避这个扫罗的时候啊，他曾经到这个祭司那里，
在俄北扫罗的时候，曾经到祭司那里
吃了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
吃了祭司才可以吃得的陈设饼。
这个饼呢，本来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大卫不能够吃。
这些饼呢，本来只有祭司能够吃的，大卫就不准吃的。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他就引证了祭司啊，按照旧约祭司呢，在这个圣殿里面，就是犯了安息日也是没有罪。
咁佢就引证咧旧约嘅祭司，就算系安息日犯咗安息日，咁都唔算系有罪嘅啊。
他引证这两件事啊，为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是什么事来辩护？
佢引证呢两件事嚟到为佢嘅门徒，喺安息日。摘嗰啲麦穗食嚟到辩论，
如果主耶稣不是按名义来引用这两件事，怎么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吃麦穗有什么关联？
如果耶稣唔系用名义嚟到引证呢两件事，咁就呢，耶稣提出嘅同佢嘅门徒啊犯安息日啊有咩嘅关系？
这个安息日吃麦穗跟大卫跟手下的人吃陈设饼有什么关联呢？
咁咧，佢引证呢件事啊，佢嘅门徒喺安息日嚟摘啲麦穗食，同咧大卫同跟随嘅人食陈设饼有咩关系？
祭司在安息日犯了罪，也算没有罪。
祭司就安息日犯安息日，亦唔算系罪。
那么跟门徒在安息日这个什么事有什么关联？
咁啊，同门徒安息日嚟摘麦穗有咩嘅关联咧？
下面耶稣说一句话，
下面耶稣讲句话，
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
我喜爱连率，喜爱祭祀。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
我呢句说话的意思，你哋且去揣摩。
那么你们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
咁你哋就唔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啦。
后面这句话就把这个以上的三件事连起来了。
后边呢句话就把以上的三件事连起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大卫同跟随他的人，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
以色列人无论是分国前后通通合起来，这么多王，只有大卫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
以色列国无论是在分国之后或者在立国之时，所有的王只有一个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
而大卫也受过神的膏油啊。
而大卫受过神的膏油，
他逃避扫罗，
他逃避扫罗，
到了祭司那里，
到了祭司那里吃
陈设饼，
吃陈设饼。
按照这个神的连续来说，
按照神的连续来讲，
可以
是不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这个可以的。
如果按律法条文就不可以的。
按照呢律法条文就唔可以嘅。
祭司在安息日，为什么犯罪也？如果犯安息日也没有罪呢？
祭司如果在安息日，点解犯安息日唔算咪有罪呢？
祭司的工作就在圣殿里面，
因为祭司嘅工作就在圣殿嘅里面。
安息日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就是叫人服事侍奉神。
安息日真正嘅意义就叫人侍奉神。
你把别的工作都放下，这个安息日不是叫你去睡觉，是叫你去敬拜神。
你把你别的工作都放下，安息日就唔系叫你翻去瞓觉，叫你侍奉神
啊。所以我们中文叫礼拜天，这是很好的。
所以我哋中文翻做礼拜天系最好嘅。
礼拜天不是睡觉天啦。
啊，礼拜日都唔系瞓觉嘅，
不是游玩天啦，
唔系咧去游玩嘅。
是敬拜神的那一天，
是敬拜神的国庆
安息日，他的宗旨是叫人侍奉神敬拜神。
安息日的宗旨是叫人侍奉神敬拜神。
祭司他整天就在这个圣殿里面侍奉了，所以他在安息日放安息日不放安息日都一样了。
祭司整天在圣殿里面侍奉， 犯安息日与不犯安息日都冇咩关系啦。
即使在圣殿里面犯安息日没有罪。
所以祭司在安息日犯安息日系冇罪嘅。
所以这两字两件事按他的定义，就他这个定义的，就是一样的，相同的目的是教导人敬畏的。
所以呢两件事嘅定义就系教导人，叫人敬拜神。
神是喜爱连续的，
神系喜爱连续嘅，
根据他的爱、他的怜悯来体谅人、了解人，
根据他的爱嚟到体谅人、了解人、原谅人。
啊，这是神的宗旨。
这个是神的宗旨，
所以主耶稣用那一件，用那句话就把这三件事情连起来。
耶稣就用一句话把三件事连起来。
门徒在安息日去抢麦去吃，
门徒就安息日的喝嗰啲麦水嚟吃，
也是因为为主做工，
亦系因为为主作工为侍奉，为咗侍奉，
他侍奉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啦，所以
侍奉忙到你冇时间得闲吃饭，
经过麦田就抢麦去吃了，
所以经过麦田就去喝嗰啲麦水嚟吃。
所以耶稣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所以耶稣话咧，神喜爱咧连续，神喜爱连续，喜爱祭祀。
他不是喜欢我们按照条文在那里按照仪表的那里侍奉他，而是按实际的。殷勤侍奉他，
佢唔系叫我哋按照啲条文去侍奉佢，但系按照实际嘅情形去侍奉佢。
啊，他就按他的怜悯施恩给我们，
然后佢就按照个怜悯施恩俾个我。
他要举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如果你要举咁样嘅例子好多好多，
圣经的确有灵异的用法。
圣经的确有灵异嘅用法。
还有一节圣经呢，讲到圣灵，我们也很熟悉。
在圣经讲到圣灵，我们又很熟悉的。
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讲到信徒的生活的时候。
讲到信徒生活的时候。
约翰说只有恩膏，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约翰就提到了就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
而这个恩膏实际上是指圣灵。
你这个恩膏实际上就指圣灵，
但是约翰呢，不解释说这个恩膏就是预表圣灵，
但约翰冇解释话呢个恩膏就指着预表到圣灵，
他直接就是用恩膏这个字就代表了圣灵了，
咁佢直接用恩膏呢两个字嚟代表咗圣灵啦，
而这个恩膏实际上是指旧约的那个圣膏油的。
而实际上这个恩膏是指着旧约的圣膏油，
旧约的所有的会幕里面的东西啊，
旧约所有在会幕里面的东西
要用这个圣膏油涂抹，
都要用这种圣膏油去涂抹，
那种圣膏油的制造的方法，
而这种圣膏油的制造的方法
是不许以色列人照样做的，
是不准许以色列人照样来做的，
甚至模仿做都不可以，
甚至模仿来做都不准的，
只有圣所里面可以照着这样的配料来做，
只有在圣所里面可以照着这个配料来制造。
啊，出埃及记三十章，
是出埃及记三十章。
而这个圣膏膏过的东西呢，就表明已经分别为圣，是专门给神用的，别人不许用。
而这个圣膏油的膏过的东西是分别为圣，专门是被神用的，
或者是人物，或者是物件，
或者是人，或者是物件，
膏过了就是神的了，
膏过了之后就是属于神的了。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
人不是用这种香膏来膏基督徒，
神是用这种香膏来膏基督徒，
用圣灵，
是用圣灵
啊，神是圣灵给我们，
神赐圣灵给我们，
他用膏膏我们，
他用膏膏我们，
这个膏膏我们的意思是指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膏膏的意思就是说给圣灵赐给我们做我们的凭据，
这是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二十二，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他用膏膏我们，那个意思是指圣灵给我们圣灵做印记，
咁佢用膏嚟告我哋，就指着俾圣灵告我哋做印记。
所以约翰啊，就直接把这个恩膏啊指着圣灵。
所以约翰直接就把那个恩膏嚟指着圣灵。
但是这个用法是一种灵异的用法。
但耶稣的用法对不对？以上的用法。
如果你说字义，他凭什么恩膏是恩膏，圣灵是圣灵？你怎么
弄？如果你话呢，字义的恩膏就恩膏，圣灵就圣灵，点样个改法呢？
所以圣经的确有这种用法。
所以圣经的确有呢种用法。
可是虽然是这样，
虽然系咁样，
这不是说圣经里面的这个
预表啊，
就是我们可以随便的加以解释的。
这个不是说我们随便的，圣经有这么预表，我们就随便加以来解释。
因为预表是按灵意的，
因为预表是按灵意的。
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讲到圣经的预表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听到人讲到呢圣经预表，
我们不知道预表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我们不知道圣经的预表有一定的根据，
所以我们就以为随便可以解释预表，
所以我们以为是随便可以解释预表、
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圣经的属灵的意思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
圣经属灵的意思不是随便可以来解释。
比方我们说亚当是预表耶稣基督，
比方我们说亚当预表的耶稣基督，
为什么亚当会预表耶稣基督？
我怎么讲亚当会预表的耶稣基督呢？
是有圣经自己的解释的，
是有圣经自己的解释的。
罗马书五章十四节，
罗马书五章十四节
明说亚当就是那个基后来要来之人的预象，
明说亚当就是那个后来要来的人的预象，
后来要来的人就是基督，
后来要来的人就是基督。
那么林前十五章，
林前十五章
应该是四十五节以后，
应该是十五节以后，
也提到耶稣基督和就是亚当是预表基督，
也提到亚当的预表的基督，他叫亚当
做首先的人，
他叫亚当做首先的人，
首先的亚当啊是成了有灵的活人，
首先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幕后的亚当呢就成了叫人活的灵，
活后亚当就叫成为那救人活的灵，
神只做一个亚当，哪里有首先的亚当幕后的亚当？
神只做一个亚当，怎么有呢？首先亚当嘛，幕后亚当呢，
这个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了。
那么那个幕后亚当的敌人，
这个首先的亚当是一个被造的，
首先亚当是一个被造的，
成了有灵的活人，
要成就有灵的活人，
神吹气大家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在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但是那个幕后的亚当是给人生命的，
但是那个幕后亚当是给人生命的，
成了叫人活的灵，
所以就成了叫人活的灵。
这个幕后的亚当显然就是根据亚当预表基督这个观念来讲，
这个幕后的亚当显然就根据呢被造的首先个亚当的预言来讲的，
所以预表并不是随便的解释，亚当预表基督这是有圣经的根据，
所以预表不是随便来解释的，亚当预表基督那是有圣经根据来讲的，
亚当跟夏娃就预表基督跟教会，
亚当和夏娃就预表到基督与教会，
亚当跟夏娃的二人成为一体是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合一的奥秘，
亚当与夏娃二人成为一体，亦都预表到基督与教会合一的奥秘。
根据什么？
根据乜嘢？
圣经自己的解释。
圣经有自己的解释。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三十节读完。
三十节读完。
保罗在那里本来是讲夫妇两个人的合一。
保罗喺度书本度讲到夫妇两个人的合一，
但是他讲到夫妇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
但当佢讲到夫妇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
下面加上解释，
佢下面就加上咗解释，
这是极大的奥秘，
呢个系一个极大的奥秘。
但是我是指做基督和教会说，
但我系指着基督和教会说，
可见亚当和夏娃的关系，
可见亚当同埋夏娃嘅关系，
神设立婚姻的制度的开头。
神设立婚姻制度的开头，
就是要用这个神圣的婚姻制度，
就是用神圣的婚姻的制度
表明一个奥秘，
来到表明一个奥秘，
奥秘是基督与教会合一的奥秘。
这个奥秘是基督与教会合一的奥秘，
因为男女的结合，
那么男女的结合
又要表明基督与教会合一的奥秘的这个作用，
可以呢预表到基督与教会合一的那个奥秘的作用。
所以婚姻的制度必须要看重，要神圣。
所以婚姻的制度必须要提重，必须要神圣。
随便的这个不合法的这种婚姻的观点，
随便的一种不合法的婚姻的关系，
叫人对于基督与教会合一的那个奥秘的领会啊，那份错误的领会，
就会叫人咧对基督与教会合一的嗰个领会咧，就会发生个错误啦。
所以那是神就看为正，
嗰、那个系神看为正嘅。
所以那这一类的预表，完全根据圣经本身的解释。
呢类嘅预表就应该完全根据圣经正义嘅解释。
第三部分我们在这里有讲。
第三部分我哋喺呢处讲。
我们读预表的时候要注意几个重要的点。
我们读预表的时候要注意几个重点。
第一呢，预表只能够按照圣经自己的用法来领会。
第一呢，这个预表只能按照圣经它的用法使我们领会。
新约有引用过旧约的事，那个才是预表的根据。
新约有引用过旧约的事，这个才可以拎出来做根据。
如果新约没有引用，
如果新约没有引用的，
我们就不说它是预表，
我们就不讲它预表。
比方呢，有一个人呢，是解经的人都同意他是他的生平可以预表耶稣基督的，就是约瑟。
这方呢，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很多的解经家都同意可以预表到耶稣基督的，就是约瑟。
约瑟很多遭遇啊，跟耶稣很像。
约瑟有很多的遭遇，跟耶稣是很相像的。
他父亲所爱，
他父亲所爱的。
耶稣是天父所爱。
耶稣是天父所爱的。
他被他兄弟卖，
他被兄弟卖了。
耶稣是被他门徒卖。
耶稣就被门徒所卖。
他后来被冤枉的下在监牢里面。
后来他被冤枉的下到监牢的里面。
出来以后做了埃及的宰相，
出来之后做了埃及的宰相。
耶稣被人弃绝了，
耶稣被人弃绝了。
他从死里复活被升为至高，
他从死里面复活被升为至高。
很多这一类的这个类似的，
好多这类似的经历。
但是很奇怪的，新约就没有引证旧约那个约瑟的事作为基督的预表。
但很奇怪的，新约就没有引证这些旧约的事作为基督的预表。
所以我们就只能够说约瑟的事很多像耶稣的事。
我们只能够这样说，约瑟的事很多是似耶稣的事。
我们不明说他就是基督的预表，
我们不能够明说他是基督的预表，
因为圣约没有引证，
因为圣约是没有引证的。
凡是圣经有根据我们才根据，
凡是圣经里面有根据的我们就根据，
我们才肯定，
我们才肯定。
圣经没有明确根据我们不肯定，
圣约没有人明明的肯根据的我们就不肯定。
第二，
第二，
预表实际上就含有预言的性质，
预表实际上是要含有预言的性质。所谓预表，所谓预表，
实际上它是另外一种方式的预言，
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方式的预言。
它不是用话来讲的预言，
它不是用说话来讲的预言，
是用人物的事情，
它用人物的事情，
用一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
来做一种象征，
来做一种的象征，
说明以后会发生的事。
这国民以后会发生的事，
预表实际上呢，就是用各种的象征啊，来说明神以后要成就的救赎法。
他用以后的要成就的事，象征国民说以后必成的事。
所以预表含有预言的性质，
所以预表含有预言的性质。
所有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就不能够做别的解释。
所有的预言已经应验，就不能做别的解释。
所以预表应验了以后，就不能够再做别的解释。
所有的预表应验了之后，就不能做别的解释。
因为预表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方式的预言。
那么预表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方式的预言。
我们常常说了，旧约的时候啊，神好像是在呢给我们看一个模型。
我哋自从嗰度咧，实际教育时俾我哋睇见一个模型，
咁啊，嗰种嘅预表咧，就是嗰种不同的模型，
各种嘅预表就各种不同嘅模型，
又说明一个题目，
要讲明到一个题目，
说明神所要给我们，
所要为我们成就的
那个救恩，
所以嘅讲明咗咧，神要俾个我哋为我哋成就嘅嗰个救恩，
这个救恩里面主要的这个内容是耶稣基督。
救恩主要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
还有耶稣基督和他所救赎的教会，
还有耶稣基督和他所救赎的教会。
对对，第二点，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
第三呢，预表的主要功用，预表的主要功用
就是在说明救赎有关的真理，
在说明与救赎有关的道理，
也是呢可以证明这个旧约跟新约的连贯性，
也可以证明旧约与新约的连贯性。
我希望明天我们就要讲到圣经的一贯性这个题目。
我希望明天能够讲到圣经一贯性的这个题目。
第四，
第四，
这预表一定不如他所表明的，
预表一定好似他所表明的，
一定不如，
一定不如。
因为如果预表能够完全等于说他所表明的，那他就不是预表了。
如果预表能够完整的表明，他就不是预表了。
模型的房子，
这模型的模型的房子，
模型的房屋，
模型的房屋
不会完全等于真的房屋了，
不是等于完整的一间房屋。
如果等于真的房屋，那你住上住进去了。
如果是等一间真正的房屋，你就住得入去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住在模型房屋里面的，我们变成小人国了。
我们就不能够住一个模型的房屋，就变成小人国了。
但是呢，模型的房屋是叫我们了解我们要住那个房屋是怎么样。
模型的房屋就叫我们了解我们住的房屋是怎样的。
所以旧约的预表不会完全像他所预表的一样。
所以旧约的预表不是说完全好像新约的形体的真正的一样。
那么因这个缘故，所以旧约那些预表耶稣基督的人物或者东西，
所以呢，旧约预表的人物和东西
都需要每一点都像耶稣，
都不是需要每一点都像耶稣，
他只是在某一点上预表耶稣基督，
他只要在某一点上预表到耶稣基督。
摩西不是预表耶稣基督吗？
跟摩西预表的耶稣基督。
我们刚才说他预表耶稣是那先知，
我们刚才提到他预表的那先知，
他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是为神全家尽忠等的仆人，
他也预表了耶稣的来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的仆人。
但是我们不是知道摩西连他自己都不能进迦南，
但我们都知道摩西连他自己都不能进迦南。
摩西发了脾气，上帝罚他不能进迦南。
摩西发脾气，上帝罚他不能进迦南。
这并不是摩西每一方面可以预表耶稣，不是。
所以并不是说摩西每一方面都可以预表到耶稣基督的。
所以预表只是那个人或者那件事在某一点上是预表耶稣。
所以这个预表就是人或者那件物在某一点上是预表到耶稣。
人在历史上收集许多不同的人，
甚至历史上收集了很多不同的人，
他们都有他最特殊的点，
他们都有他特殊之点，
最特殊的点是像耶稣的，
最特殊之点是像耶稣。
人收集好些关于历史上事情或者东西，
神收集了很多在历史上的人物或者东西，
他们在某一方面是可以表明基督的工作的，
所以某一方面可以预表好多耶稣的工作的。
这些累积起来，
这个累积起来
才说明一位完整的耶稣，
现在可以说明一位完整的耶稣，
并不是任何一个个人他的生平就能够说明基督的生平，
并不是呢一个个人的生命就可以说明到耶稣的生命，
叫耶稣基督，他是集合所有人的最好和包括都在里面。
那么耶稣基督的集合 好多人每个人的最好的，但是他都包括在里面。
实际上人所有的最好都是从他那个自善自美中间分出来的一点。
大家想人的最好都是从他最好最美善的地方分出来的。
最后一点要注意，
最后一点要注意，
就是预表是不能够单独的做教义上或者说信仰上根据，
但预表不能做教义和信仰上的根据，
预表可以跟别的圣经明白的教训，
预表可以根据到很多圣经上明白的教训，
可以跟
可以从笔记
合起来来做一种信仰的根据，
可以从笔记合起来做信仰的根据。
我们信仰的根据是根据使徒明白的教训，
我们信仰的根据是根据使徒明白的教训，
主耶稣明白的命令，
主耶稣明白的命令。
预表跟明白的命令有什么不同？
预表同明白的命令有咩唔同？
因为预表是按名义嚟讲，
因为预表按名义嚟讲，
是按名义嚟讲，人要取巧的时候，那个可能歪曲的，那个幅度就大。
预表人嘅要可能嘅歪曲嘅可能嘅嗰种程度就会大。
如果是一句明白的命令，人把它歪曲的这个可能性就少。
如果一句明白的命令呢，人要把它歪曲的程度就会少。
所以我们信仰的根据是根据命令，明白的命令。
所以我们信仰的根据根据明白的命令，
但是预表是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的。
但是预表不过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他是很有计划的把这本圣经给我们，
他很有计划的把这本圣经给我们，
他绝不是偶然的东凑西凑后来凑出一本圣经给我们，
他们偶然的东凑西凑凑出这本圣经给我们，
他是很有步骤很有计划的选取历史中可以表明他的救恩的事放在圣经里面，
他很有步骤很有计划的把圣经里面很多的事情就集中在这本圣经里面，
然后再接着他的仆人解释清楚，
然后接着个仆人来解释清楚，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
我们应该宝贵神这本圣经，
我们应该宝贵神这个我们的圣经，
神用1500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本圣经给我们，
神用1500年的时间完成这本圣经给过我们，
给我们每一个人不过为我们几十年的时间来读它，
给我们每一个人不过用几十年时间来读它，
但是我们在这个几十年里面竟然没有好好用，
但我们在这几十年里面我们竟然没有好好的用它，
求主施恩给我们，
求主施恩给我们，
但不是光光研究圣经的，
让我们不单是来研究圣经的人，
我们也是愿意遵行圣经的教训的人，
我们亦成为一个愿意遵行圣经教训的人，
真的祷告，
我们起身祈祷。